好，那我们继续讲，啊，继续说。好，那接着3.5呢，要谈的是另外一种分类了。啊，这边告诉我们，你看看，单从圣典来看，你看对智慧的说明，你看有多少内容？初圣典跟大乘经典又不一样。那另外一种分类是什么呢？法住智跟涅槃智。那么先来看内容。法住智指的是什么？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因果起灭就是现象界了哈，生灭当中，这是必然的。那与五蕴等呢？五蕴就是身心啊，所以他的观察对象不是外面这些的，是自己身心。如实哦，如实这个佛教常用的，就是很清切体证的，不是落入语言的概念，不是真正很清切的体了解，然后厌离欲灭尽。这个灭呢，不是相对生灭那个灭，不是，它是即灭的意思。那可以是指解脱了，见到法的真实相，那我们称为解脱智。那这边第二呢，是以它是以慧得解脱的，也就是透过他的理解，他的亲切的体证而解脱的。那为什么叫做慧解脱呢？那这重点是什么呢？他知一切法即灭呢，而没有见法涅槃的体验。所谓见法涅槃的经验呢，这边指的是他没有灭尽定。在佛教定当中，有一个是圣者的定，禅定，就是灭尽定。那基本上这一类圣人呢，他没有这个所谓灭尽定的经验，但是他还是圣人。因为什么呢？以佛教来说呢，凡夫跟圣人只是认知上的差异，不是禅定上的差异。凡夫跟圣人是认知上的差异。那当一个人认知正确，他见到法了，他的认知才叫正确，他至少就出果。那我们认知不正确，我们称为无明嘛。那出果呢，圣人他叫做明，就认知上正确了。那这个法住智呢，这基本上在这边的说明呢，它是没有很深的这个灭尽定。灭尽定只有圣人才有啊。那圣人还有定，那这些圣人呢，他没有这个深的禅定，我们称为法住智或者解脱智。那下面呢，相对而言呢，另外一类圣者呢，他有涅槃智。什么呢？我们看他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啊。如果是就大乘来说呢，他就是证入空性、觉诸细论这些等等，然后所谓的现法涅槃。这个现法涅槃这个词汇哦，现法涅槃，你们在成佛之道会读到现法涅槃呢，有时候它指的是禅定的经验，像这里所谈的应该是禅定的经验，也就是说禅定的功德之一了。禅定的功德之一，当我们有禅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德，叫现法涅槃。但是这个涅槃呢，是相对而言，比方说我现在有禅定的经验，我有初禅的经验，初禅的经验那是非常喜悦的，我能够降服乃至超越欲界所带来的种种烦恼。你知道吗？在感官上，在身体上，他能感受那种欲界众生所没有的，因为他已经进入初禅，那种喜悦叫做现法涅槃。涅槃其实是梵文啊 Nirvana 或者 Nirvana， 它的意思就是极灭清凉的意思，相对烦恼而言它是清凉的。那如果是得到初禅，我能够降服初禅以下的那些所谓欲界的烦恼，相对而言那个也叫做涅槃。所以有些古印度外道啊，他吃饱了叫做涅槃，他吃饱了拍拍肚子叫做涅槃，因为感受很好啊，感觉很好啊，肚子饿都很痛苦啊，啊，吃饱了很舒服，就涅槃的广义来说，其实这也是叫做涅槃。但是问题你现在又饿了，说涅槃不究竟这个涅槃。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佛典呢，涅槃或者佛典有时候出现解脱解脱，有时候不是拉到那个最终的，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指的是禅定相对的。到初禅他降服欲界的，到二禅他能够降服初禅以下的，相对而言的啊，所以要注意用词上。那这一类解脱者呢，他因为有灭尽定，所以我们称为具解脱。那这一类圣者我们称为他有涅槃智。所以这呢，你看下面的小结语， 可能是两种类型的阿罗汉，也有可能呢是先后契入的层次。因为在这个圣典里面呢，我们看得到有一些阿罗汉呢，他没有很深的禅定，但是他也是阿罗汉。那有些阿罗汉呢是有很深的禅定，所以当他病苦的时候，他能够降服，因为他可以透过禅定的力量功德呢降服身体病痛，他能够。但是那些没有禅定的阿罗汉，哇，病苦的时候苦得要死啊，在那边哈哈，还是会嗨啦啊。但是他身苦不会造成心苦，也有一类没有禅定，所以解脱与否在于智慧，不在于禅定啊。但是你起码在佛教里面，起码有一定的要求，我们心的品质应该到达哪一个阶段，那才能够以那个为基础，所谓发慧，它一定有一定的，不是我们散乱心的，不是的。所以它有时候是呈现出两类不同，但是它也可以是渐次的，也就是说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也就是说这个圣人呢，他见到法，他就是圣人了嘛，对不对？他的观念正确的，他见到法好了，但是他没有禅定，也就是他没有禅定表示什么呢？他欲界的那些习性可能还有，爱吃巧克力，爱喝咖啡，哦，比方说啊，这个习性还有，哎，吃东西是舌根的嘛，那个天人根本没有这些烦恼的，这是欲界的特性嘛，爱吃什么吃。好，他比较什么样降服呢？好了，他接着，他是圣人哦，他知道他是无常苦无我，他怎么去降服？他必须要接着呢修所谓禅定，因为禅定是世间的，你只要修禅定，你就能够降服欲界的烦恼，所以他可以慢慢修啊，从出国，然后烦恼慢慢削弱呢，贪嗔尤其嗔恨慢慢削弱，他就可以进入到二果三果乃至究竟阿罗汉。所以可能是一种渐次的一种修行，先得这个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所以一些没有禅定的圣人，没有禅定，他得到出果，他接着要修所谓的八解脱。在禅定里面有一个叫八解脱了，你们知道这个名称就好。那八解脱是什么呢？降服欲界的烦恼，再来就降服色界的烦恼，那再来降服无色界的。在前面好像我们有谈到嘛，有一种智慧是什么？厌下心上，还记得吗？他厌，他舍离到最后就舍离到无所有，无所有处嘛，因为他已经到了非想非想处，有顶最高，他舍离下面的无所有处，所以有八个阶段，我们称为八倍舍，啊，不是八倍舍，错，八解脱，啊，八解脱。那这个八解脱就是什么呢？要具足禅定，所以当他具足的时候，他达到灭尽定的时候呢，他就是具解脱阿罗汉了。但是呢，佛当时的阿罗汉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具解脱，这个具就有禅定，有念那个灭尽定，不是的，他没有灭尽定，他还是一个阿罗汉。那我们就说哦，他是会解脱。所以经典里面有时候它呈现出好像是两类不同的，啊，有时候呢可能是什么呢？渐次的哈，得到出果呢再来慢慢修。那后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们后面会谈到。那下面就谈到3.6了，般若跟方便啊，那这个方便不是随便，这个方便是有智慧的。这里的方便哦，是厚德，就是有了那个根本智啊，就是见到真相的人，见到实相的这些圣人，他后续那种种的手段呢，才叫做方便。所以这个方便是有智慧的。那我们的方便是相似的，所以我们的方便相似，我们就要小心，不要到最后随便啊。我们的方便就是要有智慧去判断。那因为凡夫我们没有真正那种智慧去判断真实嘛。那这个圣人有，他有了根本智，就能够起种种方便。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下面事理智慧的种种不同的名字。你看般若呢，你看这里称为道智，那它是根本智嘛，哈，也叫做慧、实智、真实。那如理跟如量，等一下我会解释。那方便也叫道种智，道种智强调的是什么？差别，也就是厚德智嘛。就前面我们谈的那个道种智，就是道种智，菩萨 体证法性之后呢，他怎么我们常说从真出俗嘛，从空出假，他就是再回到观察这个现象界，然后去利益一些众生。那菩萨的伟大就是在这样啊，在这个地方，他也叫做方便，那叫做权，实跟权哦，实质跟权呢、啊，权这个这两个名称呢，天台中常常喜欢用的啊，权教或者实教啊，权就是方便的，那这也叫做如量智啊，方便也叫如量。那这个在我们唐朝有一个叫法藏法师，唐朝法藏法师在他的《般若心经略疏》里面，他说什么呢？如理智啊，这里的如理智就是正觉的意思，正观法性真谛。那如量智呢，它是遍观熟谛，遍观熟谛就是先，也就是后得智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很多名词那么乱了，其实大概就是三大类啦，知道吗？第一类就是凡夫了，第二类就是圣人的那个体证的，叫做根本也好，叫做什么实质也好，叫做如理智也好，中间那个，那菩萨是后面的，借由根本智，后面那个叫做方便智，或者叫做什么权，这里叫如量智，后得无分别智都可以了，大概就是这三大类哈。好，记得这样就好了。那下面又另外一种说法啊，从四个面向去说明，曰能所。说所观所通达的内容，所观所通达的内容，就约对象，约我们的了解来分别，约我们的了解来分别。那有两种了解，一个叫了解所谓如所有性，一个是尽所有性。单看这个如哦，如就是共相的意思了，也就是说一切诸法平等普遍的空性，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切诸法的共相普遍性。普遍性是什么？一切现象一切东西都是什么？无常苦无我的普遍性，就是说没有一个例外的，或称作即灭性不生不灭性这些等等，这个叫做如所有性。那尽所有性就是差别相，尽嘛，这个尽就是一切法的志向，净法界一切缘起因果依正事相的无限差别性。也就是说第一，如所有性可以是了解空性，了解无我诸法的共同性。净所有性是什么呢？从这了解缘起之后呢，或者无我之后呢，他观察这些现象，了解这些现象种种差异性。所以了解空的人，他不会否定有，他不会否定有，他更了解有，知道吗？所以这是空有这种所谓世间出世间，所谓空性即灭性跟缘起的这个所谓生灭性，他扯把它连贯起来。那我们一般凡夫呢，其实诸法的共同性我们没有嘛哈，诸法的差异性呢，我们是不平等的，我们没有真正清楚了解每个法的志向。比方说我们的眼识怎么产生，我们不知道。眼以佛教来说，所谓尽所有性哈，就一切法的差别相，眼睛是用来看的，那看要产生眼识，它有一定的条件嘛，眼根啊、光线啊、距离啦、啊、要有那个东西啊、形状啊等等。那耳识也是一样啊，这就是眼跟耳的不同，因为眼是有它的一个特性，耳是有它的特性。火呢，火的特性就是热嘛，地的特性就是坚硬嘛，所以地水火风各有特性，各有自己的志向。那这个就是所谓尽所有性啊。那真正解脱成为圣人呢，差别在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好，那另外一个分类我们来看，就理事真俗来说，般若是什么呢？正真如法性，有刚才我讲了，真如法性其实就是诸法的共同性，一切诸法的本质，就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啊，种种现象背后的它的本质。方便是什么呢？照万法现象， 要观察这些现象种种差异了，就跟前面都差不多。那另外是觉觉他，那般若是什么呢？自证空性，觉出细论的，这是什么呢？自利的啊，自己解脱与否，这是自利的。那方便呢？方便化他，也就沿途收身，那个是利他的。所以如果是就声闻来看呢，阿罗汉只停留在般若啊，他是体证空性解脱就好了，他没有义务去庄严佛土的。所以我们说方便方便，菩萨才有这个方便。所以这里的方便其实层次是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做什么好像都是方便，方便其实就是一个手段。真正这个方便的思想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法华经，法华经来的。法华经真正谈到方便的，因为法华经主要的思想是一乘道，就成佛。那什么是方便呢？方便就是三乘教说都是方便。所以在法华经来看呢，这些阿罗汉最后还是会成佛的。那只是说在当时的时空，佛陀没办法面对小孩子哦，就讲一些小孩子听得懂的话，就开示三乘。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了，就讲一些大人听得懂的话啊，所以最终还是会成佛的。那法华经举了很多譬喻啦，啊，小孩子什么玩耍啦，然后火着火了啦，有没有？然后叫他出来，他不要出来，因为他沉迷在游戏当中呢。那他爸爸就在外面说：“哎，赶快来，我这边有游戏啊，有很好玩的游戏啊，你赶快跳出来。”小孩子不知道火会烧人，他只知道游戏那边还有，他就跑出去了。所以是骗他的，但是不管骗不骗了，对不对？只要他离开就好了。还有举了什么如意宝藏在那个。他举了很多例子，无非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众生的根性有层次上的不同了。当我们面对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讲一些就像我现在讲的话，表达方式可能面对小孩子说：“哎，小朋友，哎，大家静静，大家来，不要讲话，有没有？”这个冻没掉啊。但是就是你面对这一群呢，你必须要这种表达方式。所以这是《法华经》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方便的思想真正内容是从法华经看得到。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从绝代法性来说呢，法唯是不二真理，所谓不二或者一真法，其实就是那个真实实相了它没有所谓真俗的。也就是说，你对一个体证实相的人，体证实相的当下，没有所谓世间出世间的。我们现在种种所谓世间出世间，其实也是一种方便相对而言嘛，对不对？他必须要解释说世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呢才超越。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像车子，如果是以佛教的句中的意义，他要我们了解车子其实是没有自性的。那你怎么了解没有自性呢？你必须要去了解它个别的条件嘛。车子原来不是两个轮胎的，车子是四个轮胎，那轮胎是前轮转还是后轮转，有些我搞不清楚它的运作功能是怎么样的，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加油我加水可不可以走那加油就能走吗？不是的，它还有很多很多条件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开车的也不见得懂它的一个运作当你了解这些个别运作的时候，就能够最后了解哦，原来车子没有一个真正车子的，它都是相互相依的一种关系的。所以它必须要透过一些所谓世间，才能了解出世间。那到最后，其实世间出世间都是方便的，方便相对而言的这是这里所要谈的。那方便后得，这只不过什么，都不过是般若后期的善巧妙用善巧妙用。所以这里的方便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那下面举了一个很亲切的般若就像什么真经，然后方便呢就是由这个经而制作成的种种的庄严器具，手环啊，什么什么戒指啦，项链啊，有没有？所以它是不二而二，听得懂吗？不二而二所以佛教来说很奇怪，佛教的思维生灭即是不生不灭，人家听不懂，不二而二下面来我们来看小结语。行者所证的为一真如法性， 所证的就是内容对象。能证的智慧呢，意为一如如之智，那以如如之智呢，弃如如之理，直达圆满无碍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能所呢，以实证者来说，这个能所就方便相对而言了，方便相对而言，也就是我们有正确的智慧，我们了解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对象，那这些对象是真实的，也就是因为我们能观的智慧啊。所以要了解这个对象呢，当然这个能观的智慧是必须要透过前面所谈的，它有一定的次第的，才能够到达的哈。那这整串要谈的其实就是三大类了，我刚才讲的一个就是就凡夫的层次来说，那再来就是根本的无分别智，那后面呢就是菩萨的不共的厚德无分别智，就是种种的方便。那下面3.7呢是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太复杂了。那这是典型是说一切有部，一个学派的一种所谓见法。我们见到真理啊，是见到真理，是见到什么？他因为说一切有部是阿毗达摩，他会分析。我们见法呢，其实虽然很快，很就是我们称为顿悟的，但它其实是有好几个阶段的。它分成15心或者16心，这16心不要觉得是很慢哦，一秒一秒16秒，不是，它很快，可能一弹指间16心就过了。这个可能是因为阿毗达摩他必须要分析，而且在理论上必须要说明的，那必须要去说明。那他的说明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了哈，他就是必须要断除欲界跟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所以你看左边呢，左下方它分成欲界跟上二界，上界就是指色界无色界了。那他观察的内容是四圣地苦集灭道，所以他把苦集灭道分成欲界的苦集灭道跟上二界的苦集灭道不同。哦，上二界也有苦集灭道，欲界也有苦集灭道，所以在这个部派来说呢，闻思乃至修的内容都是四圣地。不能离开四圣地。那再来我们看他的一些专用名词啊，你看中间有什么苦法智人，苦法智有没有，然后苦地下面又分苦类智人，苦类智，简单来说了，反正看到法智的哦，不管是苦法智还是什么极法智，反正是法智的指的就是欲界的，如果是类智呢，指的就是色界跟无色界的啊，不同的名称。那至于说他断什么烦恼，这个我们不讲，因为在部他还是会有一个表。简言之哈，欲界有一个烦恼必须要断了，才能够到达善恶界的。欲界有一个烦恼就是嗔恨嘛，但是善恶界是没有嗔恨的，是没有嗔恨的。所以在去除烦恼当中呢，他又分欲界断除多少个烦恼。上二界断除多少个烦恼，然后举了一个就是像嗔恨心，啊，欲界是有嗔恨，上二界是没有嗔恨。那我们再看就是最右边有所谓见道跟修道，这是他们很特殊的一个分类法。他说前面15心呢，从第一心到第15心，这不能跳跃的，这是很顺序的。这前面十五心呢叫做见道，后面呢第16心呢就叫做修道。因为在佛法的一个道次第，它分成5大块嘛，一个是资粮位，再就加行位，再第3是见道位，见道位之后就是修道位，修道位最后就是究竟位，五大块。所以一个圣人见道之后，他要修道了，他才修道，所以修道他把它放成第16心。那以这个学派来说呢，见道位这15心呢不出果。它叫做出果相，只有第16心呢修道，它才叫出果。就它分得很细啊，4相4果，它分得很细。那这个当然已经到了阿毗达摩时代了。阿毗达摩他必须要去分析嘛，有人问他就是要去分析。以前佛陀开示很简略，到后面呢很多问题，那很多问题经过这样的讨论，他必须要再来整理。那这是一个学派很特殊的一个分类法，其他学派可能没有这样哦。没有那么繁琐的， 这个有说一些有部是不厌其烦的会去分析这些。你我们的长相哦，为什么一双眼睛，两个耳朵，嘴巴一个，他都要分析的，他都要告诉你为什么啦啊。好，那下面就是我们看下一页呢，就加以说明了啊。那这是第一呢，就是刚才我讲的法治跟类治的不同。那法治呢，指的是欲界的，指的是欲界。那至于说欲界观察的内容，断什么烦恼，这里没有谈到啊。那这个其实市面上有一些书籍都有一些表，你看表就很清楚了。那再来类治呢，类治是就色界无色界而言的类治。所以你看有苦法，有苦类治啊。那如果是这是苦地讲的，如果是苦集灭道，下面极地讲就极法治极类治。那以此来推了，就是再来就是灭法治灭类治，大概就这样哈。所以四圣地配合三界。那再来呢，就是分成法治跟类治，名称的不同，我们现在了解名称的不同就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所谓的忍跟智，前面谈的忍，这个人其实是智慧的别名啊，他也是智慧啦，只是说这个学派呢，他分得很细。你看看哦，他说什么呢？智是什么？性任，其实应该可能是性忍啊，啊，可能我不知道打错还是导师原文就是忍，就是性忍。我们知道前面说忍，这个忍辱的忍也是智慧的别名。性忍是圣地的智慧，有断惑的作用。有断烦恼的作用，忍位也叫做无间道啊。这个无间道，无间道就是它没有间断，下一个心呢，就是所谓的解脱了。它分得很细啊，等一下我再说明。那智是什么呢？它是能证四圣的智慧，有证理的作用啊。智慧又叫做解脱智，哎，解脱道。所以忍呢是无间道，智呢是解脱道。那什么是无间道跟解脱道呢？下面我们来看，无间道是指于今之一刹那能断去烦恼之意，还没断去哦，是能啊，能断去，有这个作用。下一个为什么叫做无间呢？因为它下一个就是了，下一个就是解脱道，已经断烦恼了，而真的真理的结尾。所以我们看前面那个表，你看前面那个表，第一时候呢，我们叫做忍，苦法智忍，它是无间道。下一个心哦，不间断的哦，下一个心它就是解脱的。解脱什么？解脱这个所谓欲界苦地的烦恼，它解脱了。那第一心识是什么呢？已经踏出去了，但是还没断。下一个就是进入了。所以有一个譬喻就是很好，我们进入这个门呢，你看看它分得很细哦，我们要踏进这个教室。你第一步踏进去了，一步在里面，一步在外面，这叫做什么？无间道，还没进去。他说你一步进去还不算，你下一步下去了，两脚那就是解脱道了。那我们知道吗？第一步踏进去，你不可能停在那里嘛，下一步马上就接着就去了嘛。所以他分得很细啊，他分得很细。那当然，这分得很细跟他的根本思想很有关系了。啊，他因为说，只要你下一步踏进去解脱道的时候，你永远就有这个功德，你不会再倒回来的，你不会啊。所以他有他一个理论基础。那这不是每个部派佛教都这么讲的啊，这是说一切部非常特殊的一种说法。那下面又分两种智慧，你看佛教谈智慧的那么多，一个是静智，一个是无声智。这个看文呢，其实应该就懂什么是静智呢？于诸烦恼究竟静中呢，发起静智，烦恼断尽。那也因为这样的烦恼断尽，它有功德，由因禁故呢，就是烦恼禁故呢，当来苦果毕竟不生，也说未来苦果不会生，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无生智。所以阿罗汉他是最圆满的，烦恼全部都没有了，对不对？他有净智。那相对未来而言呢，他也有无生智，因为阿罗汉没有下一个生命体了， 不会，因为烦恼禁锢嘛。你要有下一个生命，我们常说下一个生命其实就是轮回的现象。那轮回必须要有条件的，烦恼就是条件的。那他没有烦恼，那轮回的现象就不会有，所以这称为无生智。那下面3.9又分了，哇，你看又分四智，这是唯识学派的。唯识学派有说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那什么是大圆镜智呢？我们来看，智在明彻，摄持一切而不失，为诸智之所依。重点是所依啦，就是所有的智的一个基、一个依靠。一切法于中隐现，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第八识了。我们看下面，大圆镜智在唯识来说就是阿赖耶识。那唯识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唯识基本上他是说主张修行就是要透过心活动的分析转识成智，因为识是分别的，凡夫的要转它成智，那它智又分得很细啦。所以阿赖耶识第八识就是所谓大圆镜智，它是一切认识的依处，也是我们所有的记忆啦、我们的回忆种种啦、投胎啦、下一个生命体，总是好像有一个库房嘛，储藏这些种种的种子。那平等性质是什么？通达自他不二，一切众生平等平等，这就是所谓的第七识摩那识。摩那识是不平等的，如果是站在唯识的第七识摩那识来说，摩那识是什么呢？就是自我长期以来呢执取阿赖耶识里面为我的东西，所以是我的记忆、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种种。所以它第七识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恒常执持阿赖耶识为我，所以就是我执啦，简单来说就是我执啦。所以要怎么去除我执呢？当我们去除我执，就能够达到自他不二，也就达到无我，那它称为平等性智。那另外呢，如果是就第六识妙观察智是什么？妙观察智相共相一切无碍，自在应机说法，这是分别识了。因为你要应机说法哦，语言符号是相对的，你必须要去学的，你不可能佛陀开悟之后就自然会讲法语、讲英语啊，不可能啊，这些都要去学的。这学呢都透过第六意识来去学习。那它因为有染污，所以我们要能够达到妙观察智呢，其实那就转这个第六意识为这个妙观察智。那再来成所作智，是就前面前五识而言，那前五识是能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业，也就是说透过眼耳鼻舌身去表现于外嘛。因为你第六意识，你内心所想众生怎么知道？你说我要布施，我心里想一想就好了，没有，你要实际去操作的。你要利益众生，你实际去操作的，透过什么？透过身口的表现嘛，你不能只是心里想啊。那身口的表现具体就是你必须要透过眼耳鼻舌身的一个表现呢。那一般凡夫是都有杂染，所以不称为智，叫做五识。那以唯识来说，圣人是转这个事呢成为智，他叫做成所作智。哦，这名称的不同，你看又有智慧又有分，以唯识来说分成四种。那这四种其实是就是从前演示一直谈到第八阿赖耶识啊。好了，这是智慧的一个分类了。那给大家一个了解，所以佛教的智慧，你看单谈智，乃至以后如果大家有因缘谈到空性，哇，那个还是很多内容可以谈的。因为一个思想一定可以被说明的，那当说明的时候落入相对，它就有种种不同的内容。那这不同的内容可能它的用意就是要指我们往一个同样的一个目的地了。所以在佛教思想的一个发展当中呢，其实这些内容都被记载在佛教的圣典里面。那导师只不过把这些圣典的内容再去整理，然后再呈现给我们来看。好，下面我们再谈一点点啊、慧的观境，慧的观境，也就是说 我们有观察的对象或者内容。四点一，我们来看修学的目的是什么？以甚深智慧与一切法的空无我性呢，能够通达究竟悟入。所以这里有能所了，知道吗？它有能所，所以不是说我坐在那边什么没有感觉啊，那就是见到了，不是啊。无分别就是什么不要都不要去分别，不是的，它是很清清楚楚的。那这里讲的清清楚楚了知的内容对象呢，也就是诸法的共相了。诸法的共相，这里讲空啊无我性是诸法的共相。好，下面又分别来说小乘跟大乘的不同。依行者的根性来说呢，小乘的慧啊，它也叫做三乘共慧。那大乘兼有，大乘兼有表示说什么呢？菩萨是在这基础之上而来谈他的什么方便之门的。所以大乘是在所谓这个声闻乘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基本上如果要做一个菩萨，他基本上也要了解声闻法的，不净观、属习观、五庭心观，这些他都要学的。但是五庭心观对我们所谓中国佛教界来说好像很陌生，不净观、属习观好像没有，尤其不净观、界差别、缘起观，这些很少去了解的，这些属于声闻法。如果就这边的说明来说，菩萨应该都要懂这些的，才能谈什么般若经那些甚深意的。再来，他是直接于自我身心做观，进取诸身，也就是说他以五蕴为中心啊，五蕴为中心。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阿含经，那些声闻弟子所观察的对象都是自己的身心，自己的身心。那在大乘经里面就不一样了。我们说唯菩萨特有，大乘不共会，唯菩萨特有。为什么呢？这只有大乘经里面，而且他只有菩萨才学的。像所谓菩萨的厚德、无分别智、庄严佛土啊，这些声闻弟子都不去做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做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了。舍利弗愿不愿意做了，他肯不肯做？但是至少，因为他已经往生了嘛，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从阿含经里面，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声闻弟子就是得到解脱之后呢，他是随缘度众生的，他也不会就是说马上就自我了断自杀，他不会。他是什么呢？正念正知，那寿命尽了他就拜拜了，就离开了。他不会很积极，像大乘经里面所谈到那些菩萨行为很积极利益众生啊，沿途熟生，没有的啊。这是经典里面的呈现。那到底这些声闻弟子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就是经典的内容。所以这是菩萨特有的，在大乘经里面。那他不但观察自我身心呢，而且呢对于一切事事物呢无不片观。所以这时候呢，他不单只是观身心，他泛那个泛观一切法，泛观一切法。他从薄而约，所以他的操作不同的，他操作不同，他是从广而约。所以他一提出一切法啊，常常你看般若经大乘经，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无我无我所，泛观一切啊，一切法的共相。那在声闻，所谓这些声闻经典呢，它的一切法，其实它一切法指的就是身心，所以这是广度的不同。那再来呢，就这个三乘共会，我们来看跟大乘不共会的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四点三谈到的是三乘的共会，那四点四呢是要谈到大乘的不共会。那这个我们下一次才谈呢，啊，因为留些时间给大家发问。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的一个分类哦，是经典的内容啊，啊，经典的内容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绝对不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价值判断，啊，说啊，声闻弟子啊没有慈悲，其实不可能没有慈悲啦，啊，他不可能没有慈悲，因为一个无我所的人呢，他真正帮助别人发付出的时候是平等的，他不会自私的， 当然他所做的声闻经典所记载他们那些弟子所做的跟大乘经典菩萨所做的当然是不能比的，大乘经典菩萨实在是太伟大了，哇，这是经典里面呈现出来的一个内容。哦，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还请说。你再讲一下佛。
那个罗汉哈，他是怎么修到菩萨的？
阿罗汉呢？
他因为有时候人家说阿罗汉会来转世啊，做出家人啊，这样子收徒弟，然后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先去菩萨啦、声闻啦、罗汉、菩萨，然后到佛的境界。因为有一本书说，我们往生西方也要有利度众生的那种心，阿弥陀佛才会欢迎我们去。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要对思想史有一些认识。简单来说呢，成佛不是好，我们是人，啊，曾出国，然后出国二果三果阿罗汉，阿罗汉再进一步啊，什么菩萨？不是的，既人成佛，活在人间，从人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他是人成佛，他哪有经过阿罗汉？那你说是啊，他也叫阿罗汉呢？对呀，阿罗汉这个意思，其实我们说他是杀贼嘛，杀烦恼贼呀，有没有？有不同一个说法，所以就烦恼这一边来说呢？佛也是阿罗汉嘛，那如果我们能断除烦恼，我们也是阿罗汉的。断烦恼这一边来说，所以阿罗汉是不是一个只是就断烦恼这一面来解释，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果位，就像一个国土啊？我们大家进来啊，这就是阿罗汉，大家进来啊，你明白？这是第一点我要谈的。那第二呢？我刚才突然间忘记，因为你这个问题要对思想史要做一个解释才能够了解。好 ，OK， 我想到了，对我们从如果大家了解所谓初级圣典的内容，《阿含经》里面谈的出果，它断除三个最根本的烦恼嘛，一个就是断除我见，或者我们称为有生见，三劫嘛。再来第二是。疑，他断除怀疑的疑，他对三宝真理是他体证的东西，他不会怀疑。再就断除戒禁取见，就是没有意义的规范了、因为在佛陀当时有很多持牛戒，持什么戒都有了，牛啊狗的戒啊都有。他很清楚说，因为他见到真实，他说这些规范都对于解脱没有意义的。所以基本上呢，主要是他断除了我见。那他断除我见呢，有一个形容，就像树啊，连根拔起啊，这棵树呢，你说它还会活吗？它不会活的。所以一个出果呢，他下一个生命或者他得到出果呢，他吃喝玩乐了哈，他也不会成为凡夫了，他最多七次的一个生死他就拜拜了。因为什么？就像根拔起嘛，虽然有绿叶红花，它经过一段时间绿叶红花会枯萎了，这棵树就完蛋了，所以它跟这个世间是拜拜了。这站在缘起也可以说的，因为它构成它轮回的条件烦恼没有了，所以它没有这个轮回的现象了。所以一个阿罗汉为什么他很肯定很笃定，阿罗汉他说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自己知道后有就是下一个存在，就是生命没有了，因为构成生命的条件它没有了，所以下一个生命这个现象不会存在了。这是很基本的一个说法，但是到了大乘就不一样了，生死即涅槃，所以当到时候他的生死观跟涅槃观不一样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他开展出一个跟声闻道不同的一个道路。所以如果我们把 把说阿罗汉也会成佛，你绝对不能摆在刚才我讲的缺缘呢、啊，缺条件，然后不轮回。那这样的话，得到阿罗汉，他已经缺条件了，他不轮回，他又怎么样？所以这个在思想上呢，可以说在大乘里，在对于生死跟涅槃的看法呢，在发展当中已经不同了，已经不同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菩萨道，你不能摆在声闻的这个脉络底下来看的，会矛盾的，会矛盾的。所以你应该摆在菩萨他们的主张生死即涅槃这个主张这个基础来看、哦、所以他可以生生世世乃是留惑论生，留烦恼来论生。为什么要留惑呢？因为他还是要站在缘起的角度来看嘛。我要生生世世跟这世间有相应，你必须要有相应的条件啊。如果你连来欲界的这些条件都没有了，你怎么会出生在欲界？哦，不可能。所以这在思想上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分歧。那从这个分歧呢，就开展出菩萨道，一个是声闻道了。所以呢，我简单来说，就是成佛不是啊，一定要经过阿罗汉，然后最后才成佛的。那《法华经》讲的这个所谓三乘阿罗汉最终还会成佛呢，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在当时呢，整个尤其西元前后，哦，这谈的就很深了、啊。当时呢，其实已经有所谓三乘的一个对立，或者大小乘的对立。在佛世的时候，其实没有所谓大小乘的、啊。在佛教思想史上，其实没有所谓大小乘的对立。大小乘的对立是在某一个时空，特定的一个时空点开始对立起来的。然后这个对立呢，这个原因不是突然的，是从佛陀一入灭就开始慢慢酝酿了。我简单来说，佛陀入灭之后，在佛教部派里面就开始对于阿罗汉圆不圆满做讨论了。所谓的大天五世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天这个尊者，他提出阿罗汉有五不圆满啊，有五种不圆满。所以佛入灭之后大概一百年就开始讨论阿罗汉有没有圆满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在那种佛往生之后，有些弟子开始就是想说佛非常伟大，那非常伟大当中就有很多传记出现，那这些传记都叙述释迦牟尼佛过去的菩萨行，那这些就把它收录起来变成所谓的本生经，佛以前行的什么本生故事。所以当阿罗汉跟佛被讨论，而且这些讨论当中又慢慢形成两派的时候，有人就要向佛学，有人什么呢？又向所谓声闻阿罗汉学。然后大家都有根据啊，向佛学我有本生经作为根据作为基础，然后渐渐的就发展成菩萨道。所以阿罗汉的阶次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菩萨道呢又分成初地到十地。那我们从大乘经、华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十地在华严经或者法华经的叙述当中呢有些出入的，初地跟每个大乘经里面的说法都有点不一样，表示什么呢？它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你明白才有这种差异。这时候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点呢就分成这是菩萨道，这是声闻道。那这个你必须要回归到了解所谓部派的一些思想，它怎么发展而来的。所以简单来说，不是阿罗汉到了阿罗汉才一定要经过阿罗汉才能成佛的。再来就是成了阿罗汉然后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再来重新成佛，不是，这是法华经特殊的。因为它有一点平息当时大小乘乃至三乘的一些主张一些说法，所以他说这些都是方便说嘛，方便说。而且他当时的观想是生死即涅槃的，所以跟那个所谓初期圣典那种思考模式脉络是不一样，不同的脉络体系。我只能简单这么说了，因为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大家有没有什么如果大家有兴趣，我鼓励大家多了解印度佛教史。这边没有开，我在福音下个学期会开印度佛教史。那印度佛教史在福音我有开，就可以给出家人听了。 那在家人讲印度佛教时，我很担心。学院说，哎，院长说也要讲一些比较深有深度的。因为谈到印度佛教史或者思想史，它是很深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如果大家有问题就举手啊，不然的话我就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因为我们在中国佛教企业呢，我们所谓站在一个宗教信仰者来说，宗教信仰者来说，什么经都是佛说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往往会什么呢？当我们看尤其大乘经里面，每部大乘经里面就赞叹这部经有多殊胜。那如果你大乘经了解多了，你会发现有时候好像会有点矛盾，前后好像有点矛盾，所以我们往往会选边站。啊，现在选举要到了，大家要选啊，要选边站，会选说啊，这部经最圆满。你看天台智者大师在判教的时候，他一定判到最后《法华经》最圆满，《华严经》判《华严经》最圆满，《华严宗》呢，这个就是选边站了。这种有一种危机就是什么呢？你会把佛法的整体性给破坏掉了。一个思想不是切割的，一个思想是有一个渊源可循的。啊，比方说现在流行的思想，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一定有什么。你把时间一直拉回到几十年、几百年之前，你可以看到一种发展，思想是会发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落入世间嘛，落入言语嘛。印度人的思考模式跟我们中国人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的，就说市场不同啦，我们会有所取舍，都是佛说的，但是你会取舍。所以佛陀当时讲的针对印度人当时的环境，那经过佛当时死了之后，印度语言的复杂性、民族性那么复杂，口口相传，那经过几百年之后才输出文字，然后又经过中亚西域100-200年再传入长安，那又经过那些伟大的祖师翻译汉译，那早期的汉译又没有管理，是文字的管理，那到最后才慢慢管理。那以前的汉字古汉语跟现在我们了解的中文可能也又有些不同，所以你看我们怎么去了解它一定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会把它切割。哦，大乘经是这一块的，跟南传的是小乘的，好像格格不入的。我举个例子啦，像华严经里面的所谓宇宙观啊，哇，那个宇宙观，那个世界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好像不知道在哪里。那你就会，你不知道佛教史，你就会想象，哇，这个世界是，你会落入非历史性的那种神话世界里面的，非历史性的神话世界里面。而且你看早期传统的西藏佛教史，往往会落入一个比较神话的这个宇宙观里面。那南传或者南传的一个宇宙观，它是比较人间性的。那我们现在随着学术学术的一种方式的研讨，我们慢慢从人间性，因为佛在人间嘛，2000多年前在印度，然后佛法怎么传播的，从它的路线，然后现在都有汉译或者藏译，我们从很多很多这些资料再来去整理，再来去了解，我们大概就能够拼出一些图了。华严思想它这种宇宙观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从时空，当时弘化时间空间去了解。那从一个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信仰，像佛学就是因为他是人嘛，他不是神了，到最后什么呢？哎，有很多护法神啊。我举一个例子，像很多护法神，佛教里面天龙八部，这些都跟民间的当地土著的信仰神有关系的。你看曾几何时我们的护法神，那么伽蓝僧众菩萨，伽蓝僧众你知道是谁吗？关公。哇，那据说关公是皈依智者大师的，智者大师是隋朝人，隋朝。那我们要知道隋朝佛教在隋朝是很动乱的时期的，智者大师的老师，不能讲老师，他的师父慧师大师发愿呢， 他发愿什么呢？他要修神通。因为什么呢？他被人家下毒下了好几次了，他说我一定要修神通，才不会这么痛苦。你看看一个出家人被人家下毒啊，所以无论是教界还是政治界都非常动乱的。往往在动乱当中呢，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求佛佛不应，求天天不听，还是什么，就要借助这些伟大的人呢，那些强悍的人。在印度末期，印度佛教末期也是一样的。你看密教，密教就是代表印度佛教的末期后期。印度佛教后期面对很多排佛的运动是全面性在印度展开的，他要出家人的头啊多少钱呢？全印度展开的。然后有些是什么呢？有些外道来破坏佛教，乃至希腊或者是波斯，他都入侵到印度。所以面对这种形势呢，你出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时候什么，在密教里面就呈现出很多护法。那护法什么？菩萨不能老是现那些慈悲相，菩萨要现那些愤怒相，让那些人看了都害怕。对，所以这些你如果从佛教史你就了解，这些内容是为什么初级圣典没有，到了我们所谓比较后期的圣典就有。所以佛教的圣典没有原始跟不原始的问题，纯跟不纯的问题，只有初期跟后期中期的问题，因为在时间点上我们可以去分的。所以这个就佛教史要谈的，所以这个是不容易谈，但是你谈了之后，你会对你的信仰，你就会非常的务实，非常的务实。但是当你如果真的要了解的话，你就要很有勇气，而且要很认真去深入，不要片段片段，到最后还是选边站，还是会觉得哇，因为这牵扯到大乘经很多很多一些问题啊，因为大乘经的内容，它的表达风格。跟初级的圣典，我们所谓的阿含经，所以我一直说阿含经是初级圣典，我没有说原始的。初级圣典是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圣经是非常戏剧化的表达风格，戏剧化就可以表演的。所以维摩诘经也有被表演了，表演这就是一种可以搬上舞台来表演。你看阿含经怎么表演的？那没有办法表演的，很短很短，因为阿含经是符合初期那种结集的风格传统，因为它要口口相传。那大乘经的时代，我所谓大乘经啊，这个经它一定是文字非常流行的时代，它诉诸文字，所以它的表达风格是印度文学开始复兴的时代。所以经典的出现，大乘经典的出现可以是比较晚，但是大乘思想或大乘佛法不一定就是那时候才有的。思想可以拉得很早，乃至佛陀当时或者部派当时就有了，因为从部派的论书我们看得到思想是有，但是经典的出现可以是比较晚，经典的风格也不竟然要跟阿含经一样的。但是你不要因为它的风格表达不同你就否定它的内涵。像法华经，如果你不懂深大乘的思想的话，法华经都是在讲故事讲故事，但是你了解它的意涵的话，它就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表达方式，一些戏剧化的表达风格，把一些非常深的抽象的义理呢，把它浅化，把它普及化。所以大乘佛教是广大信众嘛，适合广大人，因为它是非常通俗的普及的，但是它不是入俗，不是很俗里俗气，不是，它有深意的，它只是它表达风格不同。这就是印度佛教要谈到的，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是很好，但是那个不容易讲，那个真的要从讲史去了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下来，那下个礼拜下一次还可以继续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